信之声。你当知道，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林志刚，很高兴又到了我们《你当知道》这个节目的时间。我们今天要来谈一谈离婚与再婚的问题，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可以离婚吗？尤其是在我们基督徒当中会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们基督徒可以离婚吗？离婚以后可以再婚吗？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啊，都把这个注意力集中在可不可以这上面，仿佛我知道答案以后，哎，心里面就平安了，就可以立刻依照神的旨意去办事。其实没有这么理想，通常实际的情况是复杂的多，非常的困难。可是你回到源头啊，你看这个问题本来并不是那么的复杂，而且简单的很。起初上帝曾借着先知马拉基责备当时的以色列人，他是这么说的，虽然上帝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千乘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不可行诡诈。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是记载在马拉基书二章十五到十六节这个地方。另外在新约，主耶稣说的更直接更扼要，在马太福音十九章三到六节，这是这样记载的，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至今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上帝配合的人不可分开。那法利赛人就问了，那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耶稣回答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显然上帝对人的婚姻设计是要二人成为一体，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此情永不渝。这是很清楚，而且再简单不过了。但什么时候我们会觉得复杂而不是那么简单，并且耶稣好像还没有把话说清楚呢？就是当我们看现实生活中许许多多复杂的情况的时候。比如某某某的丈夫他要杀他，各式各样复杂的情况。难道这些人我们不想看见他们生活幸福快乐吗？我们想啊，我们当然想，这原本很简单的事现在就变得复杂了。为什么呢？这是耶稣所说的，因为你们的心硬。因为人心硬，偏行己路，人心硬是要违反上帝的教导，事情就变得复杂了。但是为什么人老是要违背上帝的命令呢？那是因为人不认识上帝，不信任上帝。举例来说，谁都盼望自己的人生幸福美满， 我们对自己的善意是很能够了解，但是对上帝的善意，我们有多少人能够了解呢？我们中国人常说天妒英才，好像老天爷还会嫉妒这个聪明的人。你仔细思想啊，这里面就是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天地不仁，我们只能靠我们自己。这样的概念跟上帝叫我们要相信他，不要依靠自己的才能，刚刚好是相反的。所以难怪我们中国人对于上帝有很大的心理障碍。不少人在问离婚再婚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心里面已经有一个很坚强的信念了。他们相信什么呢？离婚是解决眼前不愉快婚姻唯一的出路。离婚后，他们相信再婚是解决离婚后苦恼的唯一出路。在这些人眼中，离婚再婚就是在追求人生幸福。你这个时候，你即使是劝他，跟他分析说，离婚再婚不等于幸福快乐，有可能你还会更苦恼。但这些话他已经听不进去了，因为他已经坚信他自己的想法了。所以这个时候，上帝是友是敌，那就要看上帝同不同意我的做法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许多人其实并没有真的相信上帝，而只是相信他自己。所以这实在不是一个可不可以的问题，而是你认识我们的上帝，你认识上帝多少，你能够相信及服从上帝多少，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你知道上帝是你慈爱的天父，他关心你，他关心你现在婚姻的情况，他乐意看到你幸福，而且他愿意就要赐福给你。后来人因为犯罪触动了那个咒诅的机制，但是上帝仍不放弃赐福给人的意念，他差遣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代死赎罪。所以上帝爱我们，他坚持要赐福给我们。主耶稣曾经给我们做一个这样的解释，他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换句话说，上帝不论设安息日或者是颁布一切的诫命，都不是为了辖制我们，乃是因为他要赐福给我们。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要明白这个神设立一切制度，神设立一些诫命，它的用意是要赐福给我们，使我们活得长久。其实可以说，上帝这些吩咐是人类的保养说明书，或者是使用说明书。所以耶稣说，凡遵行他话的人是聪明人。上帝爱我们，他知道一切，他也知道你现在所处的一个情况，他看见我们人生崎岖路上的弯有多急，这个坡有多斜，什么地方不能越过这个超车线，他可以预知一切可能引发危险的弯角，所以他预设路标，告诉你什么地方要怎么样走，他告诉你怎么样开才安全，指示你安全驾驶的方向，免得我们发生危险。不过这天道深奥，不也可以说天父慈爱宽容。一般来说，人犯诫命之后呢，不见得立刻就冲下悬崖粉身碎骨了。有些事虽然说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啊，另外许多事情其实还有一个回头的机会，神会赐给你第二次机会。可惜我们大部分时候不认识这种情况，不知道这是恩典，不知道这是第二次第三次是神赐给我的机会，不知道罪的危险，我们就把这个样的机会当作是一个危机，就像好像春蚕吐丝一样，一个错误缠住另外一个错误，层层叠叠把我们包在里面，团团围住，万劫不复。其实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来思想一下，当初天父造人的时候是造一男一女一夫一妻，旧约 其实并不是支持多妻制的，而是到了那后来不敬畏上帝的该隐的后裔的时候才开始多妻的。这样错误的做法刚开始看起来好像只是他个人的选择，影响不大，对社会害处不大，但没想到因为人性的软弱，这样的错误慢慢的普及成为一个制度，女性的地位大大的降低。到了后来有帝王的时候，他一个帝王可以有上千的嫔妃，而且还强拉民间的妇女。这样的错误继续的扩大，人间的痛苦也不断的扩大。所以像这样多妻的家庭啊，像宫廷中斗争的你死我活，不知道造成多少人的痛苦。这女子低落的地位造成女子不能受教育，还要缠足，女婴会被抛弃，会被杀害，这种种的问题。这样的历史单在中国已经延续了几千年了。可见一个违反上帝旨意的行动，刚开始看起来好像微不足道啊，是个别的选择，没想到发展下去之后，这造成的痛苦是这么的深远，这么的广泛。我们再举近代一点的例子，近代的性解放的思想也是这样子，当初听起来只是几个书生的意见学者提倡，可是呢后来几个名人示范，然后就渐渐的普及了，千万人开始受骗，你看多少家庭破裂，身心灵饱受创伤，不少离婚的人下半辈子凄凉孤苦，多少的未婚少女她们怀孕影响她的学业她的前途，更别说那亿万胎儿被堕胎被杀的，多少的单亲家庭生活在贫穷的现象成为政府的负担，这还是事小，那些成长在破碎家庭的孩子，他的情绪学业他的教养他的人际关系等等都受到影响，其中甚至很多的人变成监狱的常客，造成我们社会极严重的问题。除此之外还有那性病蔓延流行以及乱伦种种种种的问题，这许多的祸害都是经过若干的年日才会渐渐的浮现，不是刚开始的时候所能料想得到的。可是你不要忘记了，这性开放风行到如今还不到100年，换言之若继续发展下去，这100年后1000年后你还能够想象下去吗？它所造成的灾祸绝对不小于从前的多妻制。那么我们回到原来的问题，一开始的问题，可以离婚吗？离婚后可以再婚吗？我们必须要明白，上帝是完美圣洁的，他完美的旨意本是带着一个上好的福分，他要我们得到一个最好的福分，所以要我们追求完全，像天父一样完全。那么我觉得作为一个真正相信耶稣并悔改远离罪恶跟随基督耶稣的人，我们实在不甘心还停留在说上帝许可不许可这样的一个很粗浅，怎么说，是一个很粗浅很初阶比较肤浅层次的一个问题上。我们应该要响应上帝的呼召，我们起而行动，我们来追求上帝的完美圣洁。其实上帝很真实的要帮助我们来追求完美与圣洁，所以当我们要问离婚再婚可不可以这样的问题的时候，这真的已经是最后唯一的一条道路了吗？也许我们向上帝来做这样的一个呼求，我们来向上帝做这样的一个祷告的时候，神会回应我们，为我们开一条道路。非常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希望我们有更多的机会来探讨这个问题，我们下次空中再见。日光之上发出言语。